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好消息啊，好消息，中国人民再一次迎来了油价上涨，印证了那句著名的顺口溜，国际涨我就涨，国际对我有影响，国际降我不降，我跟国际不一样。但是这次涨价有什么不同啊？人家利用了破窗效应，也就是当你宣传要把屋顶砸了，那么开窗就显得合理。怎么用的呢？就是在油价宣布到底要涨多少之前，中石油、中石化纷纷给老百姓发消息说，哎呀，对不住了大兄弟，这回要狠咬一口了。人心惶惶啊，都排队去加去，生怕这老虎钳子咬到自己。而昨天靴子落地，发改委终于发出了成品油调整后的价格，国内的气、柴都从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了2000多块，合着一升涨了2块钱呗。你按50升的油箱来说，这可就是100块大洋进去了。那么心理学体现在哪儿了呢？人家宣布涨价后，话锋一转，说本来是要涨这么多的，但是中央体恤大家的不容易，为了减轻下游用户的负担，国家对成品油的价格采取了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柴每吨实际上调1000多块，也就是少涨了1000块呗，相当于全国平均汽柴每升少涨了 0.85。对于私家车主来说呢，按一箱油50升算呢，用92的加满可以少支出40多块钱。而对于大货来说，按每箱400升加满一箱就少支出300多。你看看国际油价的上涨，中国虽然没能按照宣传里说的那样独善其身，但是中央出手含泪少赚了一点，你群众能不感动吗？不得不说，这一招打一棒的给一蜜枣，可以说是效果拔群，群众还真挺买账的，都纷纷表示说这么一看涨得也不算太高，咬咬牙忍了吧。毕竟这回国际局势，中国媒体是24小时不间断的报道，大家对于涨价这事或多或少也有点心理准备，甚至还有一些啊觉得大国有储备，所以不慌不忙的从容。所以这回缓涨价的风口一出来，群众的逆反情绪不大，再配合上说发改委说知道啊，企业做好组织调运，保证市场供应，并且坚决严查违法行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口号。不是，那个河北有一哥们儿去加油，本身想去中石化，结果跑到中原石化，这事儿你们不管管吗？中文名差不多，英文也只差了一个字母，这已经不是混淆的问题了，明显就是擦边球嘛。你还别较真儿，较真儿人家就说人家是有资格证的，合法合规。不仅是河北啊，河南、安徽、湖南等多地也有这个牌子的油站。那就只能理解为谁的下级产业，顺便弄点便宜油来吃回扣了呗。毕竟这事儿爆出来，人家本家也没出来追究，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再加上价格便宜，很多人就当没看见。你看看，只要好处落在自己这儿，什么风波不能平稳过渡啊？但是啊，就有那个不和谐的音符站出来，说隔壁什么日本呐、韩国呀、台湾啊等等这些地方吧，虽然没有战略储备，但是据说政府直接冻结了价格，然后小幅上涨，要不就是把涨价的部分给直接补贴了。你说说，这不是扰乱军心吗？赶紧站出来几个辟谣的，让大家平复一下心情啊。半夜加油的队伍浩浩荡荡，其实呢，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箱用完了，后头涨价还是要落到自己脑袋上。油价上调从来都不是加油多花几块钱那么简单，它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层层涟漪蔓延到普通人生活的每一处。通勤成本上涨，物流运输加价，日常商品跟着调价，从出行买菜到衣食住行，几乎没有一项能完全置身事外。就像威廉·恩德尔在石油战争里说的，油价的波动是全球经济与民生最直接的晴雨表，国际能源的风云变幻最终都会落在普通人的账单里，牵动着市井烟火与民生能乱，也真实反映着经济运行的细微脉搏，这就是最直白最现实的生活写照。 要不然鲁迅说啊，身边的过客，远方的身影都与我有关的。战争影响是全方位的，油价涨，化工原材料涨，服装面料涨，连海鲜都涨价了，尤其是三文鱼。因为迪拜是欧洲海鲜空运全世界的重要中转站，迪拜机场瘫痪了，冰鲜三文鱼价格暴涨 30%， 冷冻的海鲜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国消费量极大的南美白虾呀、阿根廷鱿鱼、鳕鱼、青花鱼也根据燃油涨价、海运成本提高，分别涨了 15%-25%。 回头大家就会惊喜的发现，楼下的苹果也涨了这么多。不为别的，因为卖苹果的大姨她也想吃三文鱼啊。当然按照之前很多网友说的，中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面对朗子的海峡封锁，中国可以通过管道从大俄那儿拿货，管道海运一共1亿多吨，很稳定。但目前看来，有钱不赚非好汉是大俄的一贯指导思想。缺可能是不缺，但你得花高价。就像这回中央出手调控的钱是哪儿来的呢？哎，肯定不能是自己腰包里掏的，来自于 A 股。一天内市值蒸发了4到5万亿，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请全国14亿人民免费加油3年。要不说 A 股是全球最大的知识付费平台呢，一举一动都是血泪教训，绝对保真，绝对真实，尤其是锻炼心态。跟修仙似的，很快就喜怒不形于色了。办公室里，一个玩股票基金的哥们儿，对于此次油价上涨表示心态平和，不是他不开车，而是他每天都亏几千块钱，早就麻木了。 A 股的网民承担了所有，所有炒股大 V 都开始小心说话，生怕这股怨气发到自己头上。你说说，何必呢？而国际形势一片大乱，朗子那边却好似找到了挣钱的门路。这两天朗子的领导人就站出来表示说，他们要搞建设了，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边埋上水雷，造成此路不通的情况，另一侧有一个小小的海峡直接变成运输的唯一航道，所有从这里过的船都得交过路费，友好的国家不收或者少收，普通的15到20万，敌对的自己掂量掂量是谁，直接$200万起步。好家伙，这玩意儿如果真搞成了，每年可以增加17亿美元的收入，再加上卖自己的石油，朗子这是要从中东土拨鼠直接一下变身成大拿呀。很多人表示有异议，毕竟按照国际海洋法规定，你天然的海峡又不存在人工维护啊，不能收费，像巴拿马等等那都是人工挖的，所以维护成本高啊。但是朗子表示，国际怎么样我不管，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收钱，并且点名了旁边的马六甲，说他们也限制了各种走指定水道收取服务费，也不便宜，凭什么他行我不行啊？你看看，尽显枭雄本色了。讲道理的年代，大家坐下来谈话，现在不讲道理了，按照大俄的话，那就只能拼拳头了。以德服人这事儿恐怕不行，还是得靠钱。不仅仅是朗的，这不，旁边的阿富汗也是，最近邀请了中国方面的国际问题专家去给看看情况。来了之后最关心的是中国什么时候过去投钱，因为欧美等西方各国每年都有大量的经济援助去维持当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中国每次去呢都是带去3言2语的问候，这玩意儿换不来馍馍呀。而中国现在宣传的状况也没有那么好，经济的阻力依旧非常大。3月19号财政部公布了2026年1、2月的收入情况，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下降了 25%，各地政府已经不可能再指望房地产回血了，下一幕的目标呢，也就是私营业主、工厂啊等等个体户。要不然现在天天在网上宣传一个好的稳定的环境才是老百姓安家立业之本呢，你维护环境不要钱，保障安全不交费的呀，这都是埋下的伏笔，后头会一点点收。不仅仅是经济，中国的出生率咱提了几次，现在呢，北京、上海、东三省甚至江苏等多地的出生率都低于韩国，两代人口出生下降 10%， 按这么算下去，2050年中国人口也就10亿， 而到2100年只有5亿人，好家伙，果然是百年之大变局啊，又回到了游戏开头40000000同胞齐努力的日子。你看看历史怎么不是一个圈儿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对于中国人民喜迎油价上涨、中央含泪少赚50这事儿怎么看呢？面对世界动荡，中国真的能凭借所谓的宏观调控和储备做到无伤通关吗？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次见。来了个拜。